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一起来研读圣经当中的人物。让我们在开始之前再一次的收敛我们自己的心神，祈求天主的圣神能与我们同在，也使我们的心灵能够准备好来接受天主的话语。让我们静默片刻，在自己的心中默默地呼求天主圣神。愿我们的祈祷能够得蒙天主的垂允。在上一讲中呢，我们分享了撒母耳起初是一个给人留下非常美好的，各方面也很优秀的，有天主的同在，有先知的辅佐，有众人追随的这样的一位君王。其实我们看撒母耳的形象呢，早期呢是非常正面，非常优秀的。可是我们发觉撒母耳整体给我们的一个印象却是一个非常负面，充满嫉妒，而且被天主所抛弃的这样的一位君王。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结束的时候也抛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始终如一走向一个完美的结局呢？而是以失败告终了。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楚地理解这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分享，进一步地来研读撒母耳王。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成为君王后的撒母耳。当撒母耳成为君王以后，他自身的缺陷就逐步地显露了出来。可以说，这是他人性方面让他人生失败的原因。撒母耳作为一个战士是非常值得钦佩的，不过作为一个君王就显得有勇无谋了。勇猛善战在民长的时代作为民长是可以的，因为他的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子民打仗。可是到了君王时代，作为君王只有勇猛而缺乏智慧，或者说人格方面有了缺陷，那就为他来讲是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身上，如果我们去查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撒母耳性格鲁莽冲动，有勇而无谋，心胸狭隘，优柔多疑，还患得患失。正是因为这些人格上的缺失成为了他悲惨结局的导火索。例如在撒母耳记上的13章14章记载，撒母耳在面对与处理和佩雷舍特人与米格马斯之战时呢，就表现出急躁冲动，缺少智谋。圣经记载说呢，撒母耳问道，你做了什么事？撒母耳答说，我看见军民离开我，四散逃跑了，你又没有照定期来到，同时佩雷舍特人已集合在米格马斯，所以我想现在佩雷舍特人就要下到基尔加尔来攻打我，我还没有向上主求援，所以我迫不得已奉献了全番祭。通过这样的一段对话呢，显然呢，面对一个强敌，撒母耳有些慌张，以至于冲动做了不该做之事，就是献祭，以致引起了司祭撒母耳的一份谴责。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传统里边，他们对于司祭是有特殊分工的，是属于勒位家族的。那么除了司祭呢，其他人呢是没有权利向天主献祭的。就像我们现在我们做弥撒是属于神父和主教的这样的一份权利，其他的没有被扶由，没有被拣选的， 普通的人呢是没有权利做这件事情的。那么当时作为以色列君王的撒乌尔呢，他同样没有权利，但是呢正是因为害怕就冲动地做了这件事情，也导致了他跟撒乌尔以及整个的司祭团他们之间关系的一份紧张。而我们从十四章的记载里边，我们会发现撒乌尔面对强敌，他似乎不知所措，他只是坐在禾场旁的石榴树下，而缺少了战略规划。我们知道十四章开始就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儿子约纳堂呢，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境，就想到了一个计策，去打探和偷袭佩雷舍特人的军营。而撒乌尔这时呢只是无奈的在营地里边等待。同时呢那个时候他虽然带着俄弗德的司祭阿席突布，可是他却没有想起寻求天主的帮助。当他遇到了困境，他却没有想起天主，这是作为一个被天主所拣选的人非常致命的所在。反而呢我们看到在佩雷舍特人因为约纳堂的这份偷袭军营中大乱，这个时候呢撒乌尔才想起了天主。当他吩咐司祭要做祈祷献祭的时候呢，突然他就改变了主意，告诉司祭收回你的手去。所以这是在撒母耳记上十四章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性格中的这种急躁冲动，从这样的一件事里边就显露无疑。另外撒母耳个性的急躁是他又犯下了另外的一个错误，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战役里边，他在急促匆忙中呢，不加思考的就仓促的要求了军民要起誓，在向敌人复仇以前不可吃什么东西，如果你吃了呢，那你就成为可咒骂的。结果呢，虽然军民很是疲乏，但是军民却没有吃过任何食物。正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饥饿，导致了当时的军民没有办法乘胜追击。他的儿子约纳堂听到了这件事之后呢，也说，我父亲是国家受了害，你们看尝了一点蜜，我的眼睛是多么明亮。的确，假使今天人能吃饱，有敌人夺来的东西，佩雷舍特人吃的败仗岂不更大吗？撒乌尔的这个匆忙决定连累了以色列人，当日没能够乘胜追击，失去了一个更大胜利的机会，甚至他的儿子约纳堂也因此呢差一点丧掉了自己的性命。我们也知道在他生命当中人格缺陷突出比较严重的呢，就是在面对大卫的时候，撒乌尔整个的人格缺陷更加清晰地暴露了出来。当大卫只身杀死佩雷舍特人哥雷亚后班师回来的时候呢，妇女们夹道欢迎，唱歌跳舞，而且边唱边跳说，撒乌尔杀了1000，大卫杀了10000。当撒乌尔听到这样的一个呼声的时候呢，他就非常愤怒，他虽说给了大卫10000，只给了我1000。圣经跟我们记载说，从那一天起，撒乌尔常妒视大卫。也就是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撒乌尔呢就开始嫉妒大卫，而且要寻找机会杀死大卫。可能有人会说，面对这样的一个劲敌，危及到自己王位的这样的一个人，任何人都没有办法让自己视若无睹。可是呢，我们看到就是撒乌尔在面对大卫的时候呢，他的嫉妒以及他的患得患失，不但没有能够把大卫笼络在自己的身边，反而逼使大卫呢不得不一再逃亡，这使得撒乌尔在以色列子民心中的地位就产生了动摇。这为一个君王来讲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在面对各种威胁自己王位势力面前，撒乌尔的人格缺陷导致了他与各种势力之间关系的紧张。你比如与司祭团，与老领导撒穆尔这样的一份旧势力， 他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紧张的，甚至是关系崩塌的。到最后我们也知道撒母耳已经不理撒母耳了，这是他最后走向惨败的很重要的一个人格方面的因素。当然除了他个人性格方面的人性的原因之外呢，在信仰上他对于天主的信赖与忠诚的缺乏更是他走向败落的重要原因。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子民的信仰中，君王是借着富有而获得王位的，撒母耳就是因为撒母耳的富有而使他从一个小支派的小家族中走向了君王的位置。但是撒母耳在成为君王之后，对于来自于天主的命令却缺乏了忠诚与信赖，他多次违反天主的要求，而且在各个事件中缺少了对于天主的信赖，以至于圣经的作者用逆人的口气来表达天主对于他非常的失望，说后悔拣选了他。撒母耳记上记载说，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撒母耳说，我后悔立了撒母耳为王，因为他背离了我，没有遵从我的命令。撒母耳感到不安，整夜哀求上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在面对撒母耳的时候，撒母耳呢也非常的失望，他对待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是在为撒母耳不断的在做祈祷。可是呢撒母耳却没有表达出他的悔罪或者说他的悔改，反而呢一再的远离天主。在撒母耳记上的另一处也给我们说，上主对撒母耳说，我既然废弃了撒母耳，不要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你要为他悲伤到几时呢？把你的脚撑满油，我派你到白冷人约瑟那里去，因为在他的儿子中我已为我选定了一位君王。到了最后，撒母耳完全失去了天主的存在。圣经呢记载说，撒母耳看见佩雷舍特人的军营就害怕起来，心中非常恐慌，随去求问上主，但上主没有借梦境，也没有借巫灵，也没有借先知答复他。从这样的一段记述里边，我们能够看到撒母耳已经被天主所抛弃，天主已不和他在一起。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以色列子民的领袖，在整个以色列子民的历史当中，无论是梅瑟也好，还是若苏厄，还是后来的这些民长，他们之所以有能力是因为天主与他们同在。就像撒母耳的儿子约纳堂说，如果天主和我们在一起打胜仗，不是兵多兵少的问题。所以这是约纳堂他对于天主的这样的一份信赖。可是撒母耳在这件事情上呢，却越来越表达出他对于天主的信心是不够的。所以作为天主为人民选择的以色列的君王，他是要学习敬畏上主，谨守遵行这法律上的一切话语和这些规则的。如果离开了天主，人离丧亡也就不远了。所以我们总结起来，撒母耳失败的原因，或者说他悲惨命运的一个原因，那么无外乎两个方面，一个是他人格的缺陷，另外一个就是在灵性生命上的这样的一份缺乏。撒母耳是一个被天主拣选的第一位以色列君王，他起初得到了天主的祝佑，人们的喜爱，可是当他成为君王之后呢，渐渐地疏远了天主，在灵性生命上停止了前进，以至于被自己人性的缺陷逐渐地束缚住了自己，最后酿成了悲剧。所以撒母耳作为君王，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他性格上有缺陷，因为他嫉妒，他患得患失，容易冲动，以致导致了他跟司祭团跟其他的支派的这些势力呢之间的关系呢其实是蛮紧张的。最后呢他也没有全心的去信赖天主，借着对于天主的信赖来弥补自己人性的这些缺陷，以至于最后呢他 走向了悲惨的命运。所以我们通过萨乌尔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事迹呢，我们每一个追随天主的人，或者说这些被天主拣选为天主所服务的人，我们在这里呢也特别需要去注意我们自己。一方面我们看一看我们人性的哪一些缺陷是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天主的拣选不会抹杀我们人性的有限。同时呢，天主的拣选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在灵性生命上努力，借此呢来弥补我们人性的这种不足。这是我们作为一个被天主所拣选的人，我们需要去努力的地方。所以愿我们这些被天主所拣选之人，不要忘记我们的所有都是来自于天主，借着我们不断的努力善用天主给予我们的恩赐，也弥补我们人性的一份缺陷。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你把这样的一个节目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我们也借着圣经人物的查考熟悉圣经，也获得属灵的功课。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